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27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这次节目。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际救援人员陆续抵达尼泊尔地震灾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周开始访问华盛顿。美国国防部修订网络安全战略，首次明确美军在面临威胁时可以实施网络攻击。东盟峰会星期一在吉隆坡开幕。最新的统计表明，中国的富人希望离开中国。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关注最新的消息。国际救援人员和援助机构开始陆续抵达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2天前，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600多，数千人受伤。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救灾队已经进入灾区，协助搜救和寻找遇难者遗体的行动。加德满都地区的各家医院挤满了受伤的居民。加德满都的居民星期天夜间在室外过夜，他们担心再次发生余震。地震使农村地区的通讯系统中断，滑坡导致很多村庄与外界隔绝。预计有关农村地区灾情的信息传出以后，伤亡人数还会增多。7.8级的强震星期六中午前袭击了加德满都西北大约80公里处，摧毁了该市古城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在纽约举行会谈。自宣布有关伊朗限制其核项目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制裁的框架协议以来，这是克里与扎里夫的首次会谈。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星期天说，这次会谈将在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会议期间举行。伊朗和世界6强国的谈判代表将6月30号设为达成最终协议的最后期限。该协议旨在解决伊朗的核项目问题，人们担心伊朗利用这一项目研制核武器。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批评人士说，美国以及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对伊朗过于软弱，在取消制裁的同时允许伊朗从事太多的核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为框架协议的条款进行辩护，他强调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可以重新实施制裁。在星期六举行的共和党犹太人联盟会议上，前总统老布什对框架协议提出批评，并质疑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可能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周开始访问华盛顿。美国官员说，安倍的访问标志美日数十年间的同盟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安倍晋三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将着重于贸易和国防，以应对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日益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自从二战结束，美国与日本握手言和70年以来，这两个国家已经从不共戴天的敌人发展成为强大的贸易伙伴和亲密盟友。来自日益崛起中国的威胁，以及北京与东京之间的岛屿主权争端，使得美日同盟关系更加密切。奥巴马总统4月份访问东京时，向日本承诺，美国将信守其保卫日本的条约。日本对此十分欢迎。
让我们重申，我们对日本的安全条约承诺是绝对的。条约第五条涵盖日本政府管辖下的所有领土，包括尖阁群岛。
为了声明这一点，美国正准备以罕见奢华的方式欢迎安倍晋三，其中包括白宫仪式、联合新闻发布会和国宴。安倍晋三还将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演讲的日本首相。梅雷迪斯·米勒是美国全国亚洲研究局的分析师。
我认为美国肯定要做的是，不仅向中国，也要向其他地区和日本人民发出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我们珍惜与日本的同盟关系。
由于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军队缩编和美国经济持续疲软，日本需要得到美国的承诺与保证。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倡导亚洲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已经不只是简单的派遣更多的船舰与军队。贸易是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现在希望展示其在区域贸易协议方面的进展。
One high profile topic on the agenda will be...
两国领导人会谈的一个优先话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的现状，希望通过提高标准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我们能保证协议明确地符合美国、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的最大利益，而且也对日本经济公平有利。
日本一直在试图提升其自卫队力量，预计安倍访美期间将会宣布对防卫准则的升级和改善，这将是18年来第一次。这是美日两国加强关系以应对地区新现实和新挑战过程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日本正在考虑修改双方防卫合作大纲，这将是20年来的首次修改。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努力放松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武装力量的制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由于其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几十年来在美国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日本让美国出军费，日本搭免费车，并把由此节省下来的军费用于经济发展。在安倍晋三首相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之际，他将强调时代已经变化，美日两国先前是敌手，现在早已经成为最亲密的同盟。美国和日本上一次制定防卫合作大纲的时候，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这次修改美日两国防卫合作大纲，正值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之际。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道下德成解释了防卫大纲修改将如何使中国参与讨论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修改防卫合作大纲，美日两国的合作将更加紧密。两国下一步的努力就是鼓励中国与我们在安全方面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而且也包括安全问题。
道下德成接着说，全球经济秩序改变，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促使安倍首相希望改变日本武装的用途，以维护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上智大学政治科学兼职教授迈克尔·库塞克说，修改日美防卫合作大纲标志着国际间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Japan does not pull its weight。
在安倍使日本重返国际舞台之前，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没有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先前大多数人还以为日本永远也不会参与国际地缘政治了，安倍使日本返回了。
华盛顿欢迎日本发挥更大的地区军事角色，与此同时，在中国对该地区领土纠纷问题越来越咄咄逼人之际，华盛顿也敦促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洲盟友做出更多的应对努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日两国预计星期一公布新的防卫指针。按照美日新防卫指针，日本自卫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其使命和任务。日本政界人士和专家表示，正在美国访问的 安倍晋三首相星期二会见奥巴马时，可能会寻求美国再次保证，如果中日发生冲突，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要向日本提供援助。这是1997年以来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首次更新。这次修订两国间的防卫指针，反映出日本安全政策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化。虽然美国一直承诺保护日本，但是由于美国现在开始控制自己的国防开支，加之中美之间在经济上难舍难分，日本担心一旦中日发生冲突，美国可能无法给日本提供保护。安倍晋三星期三将成为首位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日本首相。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4月23号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完成了自2011年以来对网络安全战略的首次修订。同一天发表在国防部网站上的这份网络安全新战略称，在局势紧张或爆发冲突时，国防部必须向总统提供多种不同的选项，以管控局势，避免冲突升级。一旦接到指令，国防部应该有能力采取网络行动，破坏对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及其关键的军事设施。卡特部长对美军可能实施网络攻击的原因及其行动规范做出了说明。
我们的对手们应该知道，我们偏重吓阻和防御，但这不会降低我们在必要时使用各项网络手段的意愿。当我们采取防卫或攻击行动时，不管是常规还是网络手段，我们都会遵守符合国际和国内法的交战规则。
卡特部长在描述来自外国政府的网络威胁时提到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他说，美国在网络安全新战略中明确提到，在必要时可能实施网络攻击，是为了降低对方误判的风险。
局势稳定取决于避免误判，误判会导致冲突升级。各国军方之间必须要对话，了解彼此的实力。国防部必须尽自己的责任，更多的将过去暗中研发出来的网络能力呈现出来。
在此之前，一些网络专家说，中国的网络技术和对网络的依赖远不及美国。在判断冲突一触即发时，中国可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乔·麦克雷诺兹是美国防务集团的一名中国军事情报分析员。
中国正在注重在自己的指挥、监控和侦察系统受到损害时，仍然有能力作战。这就大大激励了他们在跟美国发生冲突时，不惜采取行动，损坏对方的指挥、监控和侦察系统。
美国国防部推出的网络安全新战略称，美军将努力提升在受到网络攻击时依然能在陆海空领域作战的能力，并向潜在的对手发出警告。一旦遭受网络攻击，美国的回应不会局限于网络回击。五角大楼的网络安全新战略还包括加强与中国军方的对话，以便更好地了解各自的网络战略思想和相关政策。北京曾表示愿意就网络安全与美方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李宝的报道说，此前分析人士表示，在爆发冲突时，中国有可能呢用网络先发制人，对美国的军事和其他战略资源发动网络攻击。为此，美国国防部修订网络安全战略，首次明确表明美军在面临威胁时可以实施网络攻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现在我们来聚焦美国国会山，美国官员到国会作证，希望国会支持提高对亚太地区援助与外交事务相关的拨款。美国官员还表示，目前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是美国再平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国会有很多议员，特别是民主党人，持强烈批评的反对的态度。有议员说，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将严重损害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上表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促进了美国安全，提升了美国经济，同时加强了地区稳定。拉塞尔说，即将完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是再平衡战略的经济重心。
这是一个贸易协议，它同时对工人、环境和数字化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护。
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刚刚批准了贸易促进授权，也被称为快速通道的议案。这个议案将限制国会对政府达成的贸易协议只进行赞成或否决投票，而不能就具体内容进行修改，因此有利于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尽快得到批准。法案将有助于美国与其他11个亚太国家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谈判。奥巴马政府希望尽快完成这项谈判。不过，国会有很多议员，特别是民主党人，强烈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说，30多年来，所谓的自由贸易协议严重损害了中产阶级利益。
And to say it's going to benefit the United States.
没有一项经济研究说会提高美国工人工资，它只告诉我们从出口产业能增加的就业，但没有减去由于进口而失去的就业机会，这怎么说是对美国有好处呢？
在听证上，有议员询问中国将来有没有可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
我的想法是，如果中国能够在贸易、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方面达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成员国都需要达到的标准，那么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拉塞尔助理国务卿说，现在美国的重要任务是先完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的谈判。这次听证讨论了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再平衡政策，以及包括对外援助和外交事务的相关拨款。主持听证的共和党议员邵建龙说，美国将亚太再平衡作为外交政策重点，但是并没有给予这一地区足够的重视。他强调要在财政紧缩与有效使用拨款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我们真正想推行再平衡政策，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为这一地区的对外援助项目进行合理有效的拨款，而不只是注重支出数量。
美国政府2016财政年度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援助与外交事务拨款增长了6%。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这显示了政府对这一地区的重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报告一组新闻。东盟峰会星期一在吉隆坡开幕。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动将是此次2天会议的中心议题。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主持了开幕式，他敦促其他9位东盟国家领导人以和平方式应对与中国的领土争端，避免该地区的紧张形势升级。中国一直在从事填海造岛行动，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建造简易机场和基础设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宣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澳大利亚外交部星期一为争取2名毒贩免于在印尼遭到枪决而做出最后努力，敦促雅加达在调查有关其审判的腐败指称之前暂缓执行死刑。这2名毒贩的印尼律师说，他要求调查此案司法程序中的不公现象。此前，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说，主审法官表示，只要拿到数万美元，即可将2名毒贩判处20年以下的监禁。印尼总统佐科星期一说，他将就菲律宾死刑犯维洛索一案的法律问题与总检察长进行商讨。星期一，几十名 菲律宾抗议者聚集在戒备森严的印尼驻马尼拉大使馆外面，要求佐科不要处决维洛索。印尼当局星期六向十名毒贩下达了72小时执行死刑的通知，最早将于星期二晚间执行死刑。美国方面，美国一家电视网络报告说，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对美国人质的赎金政策做出重大改变。美国广播公司星期天报道说，那些为解救在海外被关押的亲人而试图进行赎金谈判的家属，不再因为与恐怖分子打交道的罪名而受到起诉。美国广播公司说，这项改变是白宫任命的顾问小组国家反恐中心提出的建议。一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广播公司，任何一个美国家人都不可能因为要解救他们在海外被绑架的亲人而面临监禁，也不可能为解救亲人甚至面临被起诉的威胁。另一方面，星期一，美国将为25岁的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格雷在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被警察拘押期间因伤死亡。这起事件使人们对美国少数族裔与警察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和抗议。白宫官员说，内阁成员约翰逊将代表奥巴马政府出席葬礼。约翰逊负责实施奥巴马一年前提出的一项计划，为少数族裔年轻男子创造机会。星期天，格雷的亲友和社区成员为他守夜。两周前，格雷被逮捕后，脊椎严重损伤，一周后死亡。格雷受伤的经过目前还不清楚。自从格雷死亡以来，抗议者们每天举行示威，要为格雷讨还公道。示威活动基本上是和平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计划向巴基斯坦的能源与基础建设领域投资460亿美元，旨在把这个错过了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列车的国家变成一个贸易与投资的区域中心。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不无风险，承建这些项目的中国公司也面临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利用其雄厚财力来拓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本月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启动了投入1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吸引了56个国家的支持。同时，中国也在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以促进非洲、中东、中亚和欧洲的贸易。这个计划将帮助修筑诸如港口、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连接跨越几10个国家，试图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随着投资数额的增加，分析人士说，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风险是如何追踪那些投资。对这两个腐败严重的国家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挑战。香格里拉对话论坛的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说，这个计划的投资如此之大，北京将会密切监督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企业，确保资金用在该用的地方。
显然，中国会非常密切地监督这些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不仅是因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也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任何合资企业或海外项目存在漏洞。
外界普遍预计，一带一路大规模投资项目中的多数和在巴基斯坦的投资项目会被中国企业承包，但许多中国企业缺乏在巴基斯坦这些地方开展业务的经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斯科特·肯尼迪说，应该想到一些投资会以失败告终。
从新闻稿和刚开始的项目展示活动上来看是不错的，但接下来就挑战重重了。
近几年，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几10亿美元的对外发展援助，但研究显示，官员发现要负责任地分配这些资金是个重大挑战。安全问题、腐败、当地合作伙伴的能力有限， 以及自然灾害都让按计划使用资金变得困难。一些中国企业通过在阿富汗开展业务积累了经验，他们招募了自己的私人安保队伍。为了应对那里脆弱的安全环境，北京方面也与塔利班进行了谈判。亚历山大尼尔说，这些措施或许能让中国公司在巴基斯坦做生意更加顺畅，但并没有排除所有的风险。
这不是说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利益就无忧了。出现过几个中国公民被绑架或处决的例子，在俾路支省也发生过袭击。
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巴基斯坦或其他地方的项目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预测还为时尚早。他们还说，北京是否能够成功地将那些国家紧密环绕在它的经济轨道周围，还是会引发对抗，现在预测也还为时尚早。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路透社最近的报道说，墨西哥取消了两个中资参与的大型项目，让中国企业对墨西哥兴趣呢顿减。然而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好几年。有分析人士说，上述两个项目的取消并非表示墨西哥对中国投资有敌意。分析人士认为，投资出问题是因为双方对彼此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法律法规等了解不够。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墨西哥今年稍早时候突然取消了本来基于中资企业主导的一个财团的高铁投标，后来墨西哥官方又以环保为由叫停了位于加勒比海度假胜地坎昆的中国商品集散地坎昆龙城。路透社4月20号的报道说，这让中国人很不满意，中国人已经不太愿意投资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教授恩利克·杜塞尔·彼得斯说，这并非显示墨西哥对中国投资有敌意。他甚至说，这两个项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说是中国的投资项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Case of Dragon Mart, I would like to remind you, A, this is not a Chinese investment. This is a Mexican investment. You were speaking of
180亿美元。
彼得斯还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的协调主任。他说，他所在的中心对这两个项目被拒绝的原因做了深度的研究和分析。他说，高铁项目也不能算作中国的投资，这是中国企业和其他三个墨西哥公司的一个联合项目。项目最初被取消是因为其中的一家墨西哥公司卷入了现任总统夫人的贪腐丑闻。彼得斯说，中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从1999年到2014年期间大约为 3.6 亿美元，只占墨西哥所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大约 0.1%。 他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彼此的不了解。
The Chinese firms and the public sector have not understood so far in detail the Mexican characteristics to invest in Mexico. No, why is Mexico different than Brazil than Uruguay?
中国公司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公司，你发现他们来墨西哥投资，但是他们并不非常了解墨西哥。在墨西哥投资与在巴西和越南投资有什么不同？他们对墨西哥的社会环境、法律规定等都不了解。另外，他们的墨西哥同行们也没有花时间向他们详细解释墨西哥的法律和制度、墨西哥的特点。结果，我们发现的是很多的误解。
他倒是担心墨西哥的安全问题会让中国人担心而不来投资。近十年来，由于各种绑架和失踪案件，墨西哥境内的最新调查显示，墨西哥并不是国际投资的安全地点。尽管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受挫，但是中国在整个拉丁美洲的投资却在增加。去年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增加了71%，并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把双边的贸易量翻一番。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国一家被视为自由派杂志据报最近呢遭到了整肃，中国炎黄春秋杂志受到中国政府控制的新闻机构的部门警告，说他刊登违规的文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香港明报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下达书面警示书，认定炎黄春秋今年共四期的杂志有多篇违规文章，在刊登前没有事先向上级主管机关备案审查。在炎黄春秋去年陷入被迫更换主管机关风波中辞去常务社长和总编辑的吴思表示，炎黄春秋受到警示的事情每年都会有，但一般都是口头的，而这一次是书面警示。他说，
这个事情是每年都会，就是每年四月份都是年检的时候，就是每年都会提出这个没有遵循重大选题备案制度，有那么几十篇文没有报备。今年的特殊的就是发了一个正式的书面警示通知。
炎黄春秋创刊于1991年，由中共体制内开明派退休官员牵头创办，长期坚持刊登反思历史、呼吁中国改革的文章，是大胆敢言的改革派主要杂志。2014年9月，管理当局强令炎黄春秋将杂志的主管部门从原来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转到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此举被外界认为是有关当局整肃这份改革派杂志的举措，曾引起广泛关注。此外，更换主管部门后担任杂志总编辑的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也被要求离任。据悉，新华社派人与杨继绳约谈，要求必须退出炎黄春秋编辑部，否则将影响他的退休待遇等事宜。而在经过谈判后，杨继绳初步同意6月退出。记者星期一联系上近75岁的资深媒体人杨继绳，他对记者的询问没有否认，只是表示上级不让他接受外媒采访。他说，
对不起，新华社不让我跟外国记者说话。
就是那个警示书的事儿也不让说呀？
新华社叫我不要跟不让我接待外媒，新华社专门跟我谈话了，不让我接待外媒。
对，您不评论，但是我就问您这个事儿，
就不让我说话，就不让我说话，不让跟外国记者说话。
不过1996年担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2009年担任杂志法人代表和常务社长的吴思证实说，新华社确实找过杨继绳，要求他退出编辑部。吴思说，
那是要求他退出，最后这个协议达成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是要求退出，因为一直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退休干部不得担任媒体的主要负责人，这种规定已经持续很久了，至少有6-7年了，但是人家一直睁只眼闭只眼吧，最近可能怎么就越来越执行的越严格。
长期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编委的原中共党校离休教授杜光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炎黄春秋杂志度过去年的危机后，他观察今年刊登的文章与以往差不多，没有出格的，心里很高兴杂志平稳下来，但这次是一次更大的危机。他说，
去年最后几个月有过一个整肃的风波，后来总算平安地度过了危机，想不到又出现更严重的危机，看起来炎黄春秋在当局的眼里容不得炎黄春秋，非要把它整垮了不可了，非常可惜。
曾担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的杜光表示，从炎黄春秋的命运看，文化专制主义越来越严重，言论的空间越来越小。他说，
国内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民间性的一个能够说真话的杂志也容不得，这说明文化专制主义越来越厉害了，控制越来越严格了， 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越来越没有空间了。原来空间就非常非常的小，现在连那么点狭小的空间都要抹杀掉。
据港媒报道，炎黄春秋去年面临更换主管机构之际，炎黄春秋包括不久前逝世的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在内的六名退休老干部曾联名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当局能给予炎黄春秋更多的自主空间。据悉，习近平收到了信件并做了批示，但批示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炎黄春秋杂志自创刊以来受到中共党内许多离退休高级官员的支持，前中共开明派元老、习近平总书记的父亲徐仲勋2001年在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时曾为杂志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至今，从反腐打虎到民间的言论的钳制，其手段都比较前任呢更为强硬。但从最近有关中国国家安全法草案增加有关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条款呢，可以看出，这位数十年来中国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在逐步通过立法使其旨在巩固中共统治而采取的打压意见的手法合法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据中国官媒报道，4月20号提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做二次审议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中增加了一些重要领域的安全条款，而其中关于文化安全所增条款引发了关注。所谓文化安全中的新增条款，根据新华社20号的报道，是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宣传，以及防范和抵御不良文化的渗透的规定，但该报道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已经有广泛立法，但目前尚不清楚新的安全法将如何巩固此前已经存在并实施的法律。习近平上任后，高层在各个领域成立了委员会，因而也有人将其任内的施政方式称之为小组治国。习近平则无一例外地亲自掌管各个委员会，其中包括2013年11月13号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既非国家机构也不是政府部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认为是中共党内结合对外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的强力领导机关，其目的在于维稳。而此次国家安全法二审法中增加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和防范不良文化的渗透等条款，其实与习近平在2013年的所谓9号文件中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香港的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他为什么他在这个2013年这个传达这个9号文件，就是说有七种东西不让讲，那其中包括西方的这个民主的思想，也包括比如说有关这个公民社会，有关这个西方的这个价值观等等，这个普世价值等等。所以习近平觉得这个会威胁到这个中共在中国的地位。
林和利指出，习近平尤其关注大学学生和教授会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因而可以将这部国家安全法草案中增加上述条款理解为习近平希望进一步的控制中国国民尤其是年轻人思想的一个手段。过去一年，习近平政权加强了对中国高校在思想领域的控制，通过诸如《辽宁日报》调查报告以及对一些高校的知名教授点名批评等方式，在全国高校造成寒蝉效应。而近期针对非政府机构的压制也被认为是习近平政府防范所谓西方势力渗透所采取的举措。外界普遍认为，当局之所以会下重手打压看似并未危及其政权的女权五姐妹， 其针对的实际上是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当局认为与外部有所谓勾结的非政府组织。为促成女权无姐妹获释而呼吁的北京非政府组织一人平中心被当局特别点名，其共同创始人陆军的办公室也遭到当局查抄。女权无姐妹被当局允许保外就医之后，陆军通过电话连线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谈话节目《时事大家谈》中对当局称其组织从事非法活动作出回应时说，他们之所以对无姐妹的获释发出呼吁，是因为被当局以非常手段关押的五名女权活动人士所从事的反性别歧视的行动是与该组织的宗旨一致的。中国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此外，在如今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之下，要像在文革期间那样对国民思想加以控制，看起来并非明智之举。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和利说，中国每年大约有一亿人出国旅游，他们在国外接触到的普世价值和西方文化是北京所控制不了的，因而其加紧以非常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从长期讲能否奏效还难以预料，甚至会在高校遭遇反弹。林鹤立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在国家安全法中增加意识形态方面的条款，其目的是为压制意见提供法律依据。他说，
从这个国家安全法立法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法律的这个手段，比如说他发现一些这个意见分子或者一些大学教授在这个传播一些这个当权的人认为是反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反中宣部的教条的话，他会有这个法律的这个武器，法律的这个手段去这个控制那些他们认为是宣扬那个普世价值的人。
而这种为控制意见制定法律依据的做法，与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高调提出的依法治国看起来是步调一致的。中国的人大常委会通常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而新的立法通常在三审之后会得以通过实施。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的统计继续表明，中国的富人希望离开中国。有观察认为，中国富人出走，除与国内的环境、教育、食品安全等因素有关，还与国内反腐等政治运动有关。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出走的中国富人不可能和中国一刀两断。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金融时报中文网最近刊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撰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年版。报告说，中国出国投资人数不断攀升，2012年为13000人，高于2010年的8000人和2011年的12000人。2012年中国人出国投资输出资金近200亿美元。香港媒体报道，2013年到2014年，中国人在美国买房花费220亿美元，独占外国在美购房群体鳌头，环比增长72%。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报道，中国富人平均年龄33岁，84%已婚，年收入42万元人民币。他们中51%的人希望孩子出国留学，比率在亚太地区最高。这些数据来源没有界定中国人或者富人的定义，更没有涉及中国富人致富之道等敏感话题。不过数字的确勾勒出有钱中国人的外向型生活方式。社会问题观察人士藉此提出了相关的命题，为什么中国富人急于出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问题教授萨尔瓦托雷·巴伯内斯说，中国是世界上造就千万富翁的最大工厂，但是关于富人离开中国的原因探究很少，而且结论只集中在教育、环境、食品安全等因素上。他对美国之音说，
Personally, I think this list misses some very important reasons. 我个人认为有关的统计忽视了某些非常重要的出走原因。我认为中国人离开中国是因为担心他们的财富，担心政府领导的反腐运动对他们的影响。我认为很多中国人的财富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这些人想通过将财富转移境外保护这些财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出走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因为留在中国恐怕会因腐败入监，所以他们将外国护照视为保险单。巴伯内斯认为，如今中国富人离开中国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说：“我不认为原因很复杂。富人、高科技人才以及高级知识分子想离开中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生活要好一些。对他们的孩子而言，那里的生活尤其要好一些。人们离开中国的原因林林总总，简单归结，在美国等过的生活要好一些。”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教授尼可拉·佩尔西科对中国富人出走另有看法。这位管理经济学和决策学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由阿尔伯特·赫施曼1970年撰写的《出走、发生和忠诚》一文。这本书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国家、组织、政党和公司历来都面临人员出走和跳槽的问题。不过，出走与回归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并非一成不变。佩尔西科对美国之音说：“以我个人所见，中国富人出走不会改变中国现有政权的行事动机。就出走而言，富人出走不会给中国政权带来麻烦，但是富人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方式包括他们出国后会回来，会带进世界各地的经验以及新观念、新讲法，毫无疑问，这将给中国带来变化。”香港南华早报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放弃美国公民身份或者交回绿卡的2990人当中，华裔占 6%。 另外，近年来中国获得美国绿卡人数呈递减趋势。佩尔西科说，中国富人不大可能同中国一刀两断，他说。我认为今天的中国精英们会发现，永久离开中国可能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简直不能够将其完全抛弃一刀两断。原因是中国富人的财富来源，他们的兴趣核心都将与中国国内息息相关。这就是说，富人不仅会出走，而且也会回来，并且会在中国内部发出声音。巴伯内斯还指出，讽刺的是，中国大批富人出走，而中国的社会政治架构却是为富人打造的。2964名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免费服务，因为他们不差钱。他们中至少106人身价数十亿美元。他还说，如果美国政府可以冠以林肯所称的民治、民享、民有的政府，中国政府则是富治、富享、富有政府。这里的富指的是富人的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消息，尼泊尔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700多人。目前，国际救援人员正陆续抵达尼泊尔地震灾区，展开救援行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项和科学相关的消息。根据一项新的研究，河马对非洲的河流湖泊的生态健康非常重要，这是因为河马做出了关键的贡献，而且贡献还相当的多。不过呢，研究人员警告说，河马种群数量正在减少，这可能会破坏生态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卡普阿发来的报道。
体型庞大的河马是陆地块头第三大的哺乳动物，仅次于大象和犀牛。它的名字来源于古希腊。河马一天最多会在水里泡上16个小时，天黑冒险上岸寻食。它们吃的是热带草类，每顿要吃掉200多公斤。有进就有出，非洲水生生态系统于是有了一种神奇的生命成分，那就是河马粪。道格拉斯、麦考利和同事们把研究焦点对准了河马粪。
我们开始考察河马的时候认识到，这其中一大部分就是他们拉出来的粪，通过他们的吃和拉，大量的营养和能量传输在各个生态系统。
麦考利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研究生态、进化和海洋生物的助理教授。他说，河马跨越了不同生态系统的界限。
他们过渡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游走于陆地和水生世界，这也意味着那些重要营养载体的存在。这是因为他们在陆地上吃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回到他们休息的水里，也就是湖泊、河流，然后基本上又全都拉了出来。结果，当你开始统计数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大量的物质、能量和养分，就好像是天然肥料，穿过了这些生态系统的边界。
所以呢，每只河马每年为非洲的河流湖泊贡献了6万多公斤的大粪。
这是头大家伙，这种动物体重有大约4000到8000磅，所以胃口很大。如果考虑到整个非洲大陆，然后估算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所有目前的河马的数量，那么他们拉出来的东西按公斤算可就有数以百万计。
好了，现在大家知道了河马排出来的大粪数量巨大，可大家是不是还知道河马粪的样子看起来像稻草？
That's right. So they are mostly feeding on grass, sort of a straw-like grass. In fact, a lot of actual.
不错，他们吃的多数是草，跟稻草一样的草。事实上，很多非洲的草都被用作秸秆，当作饲料，就跟美国等地喂牛一样。所以他们的嘴唇很奇妙，很发达，吃草的时候就跟用割草机修剪草坪一样。他们真的是在维护草坪，不让草长高，因为看上去他们是要把这些资源归他们自己独享。
麦考利说，河马粪甚至还被用作一种通讯设备。
他们实际上还把粪当作是彼此之间的某种信号，所以一只雄性的河马会向另一只处于从属地位的雄河马拉屎。它们真的是用跟球拍一样的尾巴把大粪抛来抛去。
不过河马粪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在食物链中的地位。
河马粪中有很多好东西啊，有很多的氮、碳，甚至还有点磷。其中有些养分在河流生态系统中是有限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好像是组建生命的积木。所以实际上河马排粪等于是把更多的食物注入河中。河里的很多动物似乎是欣然笑纳，有些直接就把粪吃了，有些是间接的消费者，比如鱼，它们吃那些靠吃粪开始生命历程的虫子。
麦考利索性把河马粪形容为非洲河流湖泊的一支生命力量。不过他说，如果水流量太低，粪便可能会窒息生态系统，有可能成为污染物，而如果水量太多，它的价值又会被稀释。然而，就在研究人员对河马重要性的了解越来越多之际，它们的数量却越来越少。
Hippos are declining across sub-Saharan Africa. In the past decade or so, we've seen about a 10-20% decline in their numbers. And beyond,
河马在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都在减少。过去10年左右，我们看到它们的数量减少了10%-20%。而且除了数量减少之外，他们的栖息地也在减少，有的整个国家都彻底的失去了河马。埃及就是个例子，河马在埃及曾经是偶像神，是生育之神，人们可以看到河马神的形象，在吉祥物、短杖和刀剑上都出现过河马女神。
麦考利说，河马数量的减少主要是人类造成的，包括打猎以及人口扩散而造成的栖息地损失。
他们一定要有水，但是你猜怎么着？谁都需要水。不幸的是，如果你的命运跟水绑在了一起，
而你必须因为水而跟人类竞争，那么输家常常就是你。所以人类想从河流湖泊中取水，用于建设城市，用于冷却涡轮机，或者建坝拦水。
据估计，每年河马会夺取大约3000人的生命。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当人过于靠近母河马和他的孩子的时候，河马可能会攻击人类。麦考利说，无论是为了人类还是为了野生动植物，都必须要认真考虑水资源的管理。他说，如果有智慧型的管理，世界上应当有充分的水资源。他还指出，人类、野生动植物和生态系统是命运紧密相连的。美国之音德卡普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由于韩国文化的影响，学习韩语的、学习朝鲜语的人数正在迅速的增加。现代语言学会调查发现，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美国高校中选修韩国语课程的人数上升了大概45%，而这期间参加外语学习的总体人数却呈现了下降的趋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美国之音驻洛杉矶记者李爱琳解释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粉丝们将韩国流行乐称为 K-pop，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他们有很多舞蹈动作，赏心悦目。
我觉得很精彩，我有点惊奇，全世界都在关注。
多亏了像 YouTube 这样的网站，韩国的流行乐和电视剧已经引起了亚洲以外地区的关注，这种现象被称为韩流。戴维·施奈伯格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文部的主任。
作为人文部的主任，看到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文化产业而飞升全球，这非常令人兴奋。这也吸引了学生，当然这也意味着很多跟韩国没有任何联系的美国人可能会被吸引去学习韩国的语言和文化。
韩国娱乐产业的兴起是过去4年韩国语学习人数上涨近45%的原因之一。现代语言学会的罗斯玛丽·费尔说，在大学语言课程中，韩国语是增长人数最多的。
许多学生说他们真的希望深入了解韩国文化。很明显，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文化和文化现象的途径。
对于选修韩国语的学生佩尔西达来说，正是如此。
我先是了解了韩国的流行乐，之后是电视剧，之后开始学习语言。
费尔说，另一个韩语热的原因是韩国移民的子女想要学习自己祖籍国的语言。
我们知道，对于移民家庭来说，年轻一代的想要学习家里的语言。
对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许多在美出生的韩裔学生，正是如此。
I don't speak Korean too well.
我韩语讲得不好，我当然想跟父母、祖父母沟通，因此我选修课程希望能够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
I guess more effectively.
他说，现在做一名韩裔正逢其时，韩国经济成熟，受到举世瞩目。
With, you know, South Korea doing so well at the Olympics, with everyone.
在奥运会上，韩国表现很出色，韩国的汽车全球热销，现在很多人热爱韩餐。人们在与韩国文化和韩国人进行接触的时候感到十分愉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孙胜玉说，许多韩国品牌现在都被美国人所熟知。
我觉得学生们知道，对于许多美国学生来说，如果能够熟练掌握韩国语，将会有很多就业机会。
American students who speak the Korean language.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施奈伯格主任说，这一现象反映了美国文化正在增加亚洲特色，或者至少是更加开放地接受来自亚洲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哼，也好，既然出不了门， 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 ,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在下个时段再会。